这时候呢，佛陀说啊，我们的见就是我们的见觉，这个见觉呢，为什么会有见觉？因为你看到这个明暗啊，相并太空，太虚空啊。如果呢，这个明暗没有空来显这个明暗双色，那么会不会有明暗？有听懂吗？这个明暗呢，如果啊没有这个空来显这个明暗色，那么你能不能看到明暗双色？有听懂吗？如果我们这个没有空间，你能不能看到灯光？好，所以呢，明暗与虚空是一体，但是你说它是一体，又非一体。为什么是非一体呢？因为它有明暗之体，以及虚空之体。可是现在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你仔细去明辨这个明暗体在何处，是不是一个色？而这个色呢，随着因缘时节而变化，所以色的本体是什么？是虚妄的，不是真实有，对不对？所以或同非同，看起来相同但是又不相同，或异非异，看起来不一样但是又不是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一如的，才能够相契合。如果不是一如的，就不能够相契合。佛陀又说呢，阿难呢，此见，如果这个见觉与明与暗，以及与虚空是一体者，那么明暗二体相亡。如果与虚空是一体，那就整个都是虚空了，就没有明暗。如果呢，全部都是暗的时候，全部都是暗，没有光明，那你光明的时候就没有暗，你有暗的时候就没有光明。可是事实不然，暗与明以及虚空都可以同一体，可是他们各个有各个的色。若与暗一明，则见亡。如果你说呢，全部都是暗，那么明呢，就看不到，见觉就没有。如果都是明，暗则灭，那个时候怎么能见明见暗呢？若明暗殊见，如果明暗分别开来，我们能见，那么就是见无生灭，见非明非暗。那么明暗怎么能够成就呢？所以呢，这个见经与暗与明非一体者，那么你离开明暗给予虚空，分析见缘作何形象？你仔细去分析这个见闻觉知，你做什么形象呢？离明离暗即离虚空，是见圆筒龟毛兔角。我们这个见的感觉知觉产生这个意识，如果离开光明，也离开黑暗，没有光明，没有深浅度的显发这个色，你还能看到什么？什么都不能看到，对吗？没有深浅色，没有明暗，那么这个色不显色的时候，你能看到什么？好像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虚空，没有光明跟黑暗的时候，在虚空当中你能看到什么？ 没有生前显色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到，对不对？也就不会产生这个觉。所以这个见觉遍一切处有，但是呢你又不能说这个见觉是如来藏，为什么呢？因为如来藏性是不生灭的，而能生灭的全部呢都是妄想。所以呢这个明跟暗还有虚空三世俱异也不相同，怎么样能够立之见呢？明暗相悖，我们怎么能说它是相同是一如呢？所以不能够一如的是什么？不能够一如的是我见，听懂吗？在这里听懂吗？不能够相契合的，好像刚刚我们不能够相契合某一个人的习气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是什么？这个时候不是如来藏，这个时候是生灭法的我见，听懂吗？所以生灭法的我见随着生灭就已经不是真实法，那我们就不应该常住在这种不真实法当中。可是呢真实法是你骗一切处能容，骗一切处没有独立形象。我讲这样你们听懂吗？所以像我们现在在看哦，某一个人习性不好，这个人的习性虽然不好，不好的是什么？是我见。这个我见呢不是真实法，所以呢这个我见的生灭法一旦过去，你不能再相续这个我见。为什么？因为你一再相续这个我见就是生死轮转。所以刚刚那个是什么？演戏，一场戏过了，一场生灭就完了。但是凡夫的众生不一样，我们今天呢是学道的人，学道的人这一场过去你就要让它水流水过去，你不要再倒回去那个地方再去翻那个五味。今天我常常讲你们没度量的因缘在哪里，因为你们一直倒回去去搅那个五味。那你说我现在如果在讲法才还把那个味道再拿起来搅和，你们现在能坐立能安吗？你们在这里能听经吗？整个房子都充满了火药味，你们怎么听经啊？火药味你们怎么呼吸啊？所以这个叫我见。我见是什么？生灭法。既然是生灭法就不是真实法，不真实法就不应该常执这个法。也就是这个境界发的时候我们随缘处理，处理完的事后的因缘就是新的一个因缘再起。每一件事情都是什么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哪有一个住啊？刚刚是九点，刚刚是八点，对不对？八点到八点半，现在是九点了啊。你们还安住在八点半吗？不可能嘛。那个时间能不能跑来前面跟你相处？不可能。所以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么如果呢明跟暗相背离的话，明跟暗相背离，那么离开明暗跟虚空，那你还有什么？什么通通都没有了啊。所以分空分见，我们把虚空给分开，或是我们的见闻觉知给它分开，本无边判，本来呢就没有边际。既然没有边际，那我们如何从当中去分别它相同以及不相同之处呢？见暗见明，我们的见觉眼见的感觉有这个暗明，它的本性呢非迁改，也就是本性是不动。 本性既然不动，哪有相异之处呢？你更维系，在这时候你看佛陀的悲心啊，佛陀对我们的这种慈悲真是啊，不可言说。为什么我们众生老是不觉，不能够自觉，连自觉的本分都没有啊？你们想要觉他，我们要自觉，念念前面过失都是错。你如果真有自觉的人，你开口讲话就是利益众生，你的举手投足起来就是利益众生。今天就是不能够自觉，不能够自觉，不能真实自觉，心空行空，才会这么自私，做任何事情都还要揣度衡量。什么叫揣度衡量呢？啊，我被骂了，这我不敢再做。什么事情让你不敢再做？我执。你害怕被人家在骂，那你的害怕是什么？你的害怕就是自私，保护这个形象。由于啊，我常常讲，由于有错误才能修正。你有错误你才能修正，你都修正好了，别人才没有机会再讲你。不是你拿一堆稻草盖一盖好了没事，表面上看起来没事，下面事情有没有解决？没有。你下一次再碰到这种因缘，你仍然害怕，有听懂吗？所以我一再告诉你们，要面对你们的问题，解决它。不要以为啊，现在掩饰的啊，我阿公啊，不了不了，没事没事，真的没事吗？没事吗？你下一次再碰到同样的境界呢？不一定是这个人，下一次另外一个人再来找你，这个你认为你人家在找你麻烦吗？不是别人能找你麻烦，是问题，你的问题没有解决，你的那个漏洞一直没有给他补好。而这个漏洞是什么？是私心嘛，你隐藏的心嘛，你保护自己的心嘛。除了自私之外，没有其他可以说了。自私起于哪里？起于我见。为什么你们会发觉世间上很爱夸大其词，很喜欢炫的人，其实他里面没东西，他故意夸大这些来让别人看到是表面。所以一天到晚祈求他人的哀怜眼光，我一再告诉你们呢，你们觉得别人看不起你们的时候，你们自己正在看不起你自己。像如果刚刚那种情形，你们弄麦克风，我皮厚就厚的到底，我就坐在那里都不动，随便你们去弄好。我如果有一个自觉之心，我会怎么做？明天早上我自己一大早起来把这个麦克风整个都弄好。这个是一个自觉的人。你们都一样，我觉得你们都一样差不多。你说你有来弄，为什么到最后人家一摸还是出现问题？每一个人呢，我见都很厉害。那么很显然，你们对你们自己呀、啊，我再讲一次哦。如果是刚刚那种情形，你们摸就你们去摸了，反正我错已经错了。什么叫自觉？不要有下一次，明天早上我事情就先弄好。然后我会去告诉你们，我已经弄好了。如果再出差错，就是业力了。你不是，你事先不来准备好，就躲在别人背后，别人再摸你又很紧张，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坐着又怕人家讥嫌你。这个就是没有自觉，根本没有自觉。所以呢， 我告诉你们，我的生气并不在于你们没有做事情，我的生气在于你们的自觉不够，不能够真正面对这个事情。你又要展现你自己很好，很有道德，可是你又做不来，你就干脆老实一点，承认你自己很差，从很差当中再做起。又不能承认自己很差，啊，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如果是我，我那时候就坐着。坐着被瞪一眼，大不了就瞪一眼就算了吧，我明天就自觉老实一点。那你们都不是，你们都是那个等一下就一堆人看一个洞的时候就一堆人挤在那边就摇头晃脑，就是就是这样。我说对不对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承担事情的勇气，将来发生事情的时候还是一推一。所以你们知道我生气在哪里吗？不是你们这个没弄好，不是这个没弄好而已，最重要是没有承担的勇气，不能够真实老实面对你自己的问题。我现在差，我差就差，我从头开始。随时随地打破自己的知见，我这样不行，好，我面对他，从头打破，从头开始。所以我讲嘛，有智慧的人是有备无患。你事先准备的目的在哪里？因为准备变化的空间。你事先准备就是等着别人来讲你不好，打破，重新弄。可是因为你有前面的经验，你下面要做就容易一点。你都不准备，到时候才慌慌乱乱，就是愚痴的人。什么是更愚痴的人呢？当别人在慌乱的时候，他越帮越忙，站在旁边手忙脚乱，那个是更愚痴的人，无可救药。可是呢，哎，有好事情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想当领导者，没有一个人肯退让说这个不是我做的。你一进城就好一点点小事情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说，哦，这个是我们弄的，这个是我们弄的，恨不得沾上一个我字。一出一点小差错，那个跟我没关系，那不是我，那跟我没关系。不管有没有关系，都是生死流转。你有关系，你能够坦然面对这件事情，只是让你自己尽快的处理这种境界。你一直那不是我，跟我没关系，你就沉溺的越深，你就离苦的越慢。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它会一再重复，你这一次没有解决，下一次仍然会重复。重复的结果是如何？重复的结果就是你一再害怕，一再一直躲躲躲，躲到最后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地狱恶鬼畜生道有份的众生。为什么？我躲在暗处都不要出来，那就没有人会看到我的过失了。躲在最暗的地方最好了，什么呢？什么呢？泥土里面的蚯蚓，海里里面的鱼，厕所虫，粪坑里面的虫，那躲得很幽暗，那个不会有人去挑你，绝对不会有人去愿意去挑你的毛病的。鱼还会有，蚯蚓啊，人家还会抓来钓鱼，什么地方人家绝对不会去挑你毛病的？厕所虫啊，你们再躲啊，你们去躲好了，到最后你们就去当厕所虫。 不会有人连碰都不想碰你一下，啊，你们就在那里面安稳好了。所以一出来，那个厕所虫呢，我们小时候都有经验啊，那个厕所虫它好不容易从粪坑里面爬爬爬爬爬爬上来，哦，爬上来了，又怕人家看到它的缺点，又赶快噔噔又滑下去，躲到厕所堆那个大粪坑里面，在那边游泳，好快乐好自在，在黑暗中好自在好快乐。除非你们愿意去当厕所虫，如果不愿意当厕所虫，就老实一点面对自己的问题，老实一点，真正把自己就是看成那么差。那祖师大德说啊，打的啊，念头死，方许你法生活。你们今天外面啊，外表形象，哎呀，我很差，我很惭愧，哎呀，我如何？你的心中的念头有没有死？没死。都在做什么？做表面功夫，让人家觉得你很好。你就不认为自己有够差，所以才不肯从头真正脚踏实地做起。就在那边半桶子，在那边一直吃出差错，一直出差错。所以错不是过失，错是善知识。对不见得就是好，对可能就是恶知识。所以看啊，佛陀啊，他这么慈悲，他说呢，你们仔细看啊，细审，你仔细仔细维系去审查，维系审详，你在维系很细小细细的去审查，去详解这个所有一切因缘。那么你看佛陀的慈悲，你们看审地审观，你要真实去观察审查到他的真实义谛，这个法每一个法的真实义谛在哪里，你只去审观审查去观察他这个因缘从哪里来，光明从太阳而来，黑暗随着黑月而来，通达属于虚空，拥塞还归于大地，像这样的见闻觉知，这个见经从哪里而出啊？所以佛陀第一句就讲，见，你的眼见的感觉是什么？无知，因色空有，因种种色呈现在虚空当中，那么才有你的见闻觉知。这个见觉空完非合非合啊，你这个见觉与这个完虚空呢，不是合合，但是也不是不合合，是进出无碍，是一如。所以不应见经，不应该说呢，这个能见的这个觉知呢是无所从来。那么应该怎么说呢？见闻知性，能够见闻觉知的这个本性是什么呢？圆满周遍法界，本来没有动摇。那么我们应该知道啊，这个无边不动的虚空，无边不动的虚空，并其动摇地水火风君明六大，就是我们的这个见觉呢，以及地水火风空叫做六大，都是什么呢？都是真性圆融，都如来藏，本来没有生灭。阿难啊，如的个性，你的这种我见之性，沉沦 沉入啊这个欲海我见之海，自己不能够体悟你的见闻觉知本如来藏，所以你应该好好的观察这个见闻觉知生灭之处是同是异，或者是不生灭呢，或者是不同意呢，你啊自己都不知道如来藏中这个自信见，自信的见觉，这个明觉光明宝觉啊，这个精明之见。好，见觉明觉精明卷，见觉呢是依世间啊境界眼耳鼻舌身产生见境界所回返的意识，明觉呢就是这些意识依着我们的第一念无明第八意识所以流露出这个见觉。但是第八意识从何而起呢？从如来藏心的精明见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着诸众生心，我们应该自己感应道交，要知道方所，要知道节量。所以见闻觉知是以如来藏性而起，而生灭无根呢、啊？这种生灭之法是无根的，你没有根据，没有根本可体察的。如一见根见周法界，好像呢我们的这个见根呢是周遍法界，乃至我们的听闻啊嗅啊能够尝食物的味觉啦、啊、触觉等等觉知微妙，这个妙德呢盈然剔透通遍法界，在圆满十方虚空当中呢哪有一个特定的东西南北方呢，都是什么呢，因循着这个无明业力而发现，因循无明业力而发现，这个无明是无根，这个无明呢没有一个根本之处，所以无明的自性是什么呢，本空。所以循业在空性当中所发生出来的一切业力是不是虚妄的，听懂吗？有没有听懂啊？在自性本空当中所因循而发生的一切业力中间是没有根的，好像这棵树，这棵树下面没有根，在上面长了一些我们看到的这树叶，那些树叶能不能真的活啊？不能，对不对？这棵树没有下面的树根，你说上面这棵树怎么能活？好，我们说我们现在盖一个房子，以前佛陀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呢，在白玉经里面就讲到有一个富翁啊，他去看人家盖了一栋房子，那第三层楼呢、哦、弄得很漂亮，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只有想我要盖那第三层，那么他就请那个建筑师来，他跟他讲我要盖三层楼，那个建筑师就慢慢给他盖，那富翁来看下面第一层第二层我通通不要，我只要那第三层，你说那第三层能不能盖啊？它存不存在？好，那我们呢所有我们的见闻觉知的自信，就像第一层第二层没有根本，自信本空，你第三层所产生出来的这个境界，外面环境的这些境界是不是真实有？不是。再来我们来看阿难呢，这时候佛陀又叫阿难呢，世性无缘，这个我们呢能够产生意识的这个自性是没有源头的，无根而起，因与六种根尘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啊，种种的根尘虚妄的啊产生。你今天遍观呢，你周遍的观察这一众会，这1250大阿罗汉，用你的眼睛去观察，你的眼睛呢周遍啊，那么来看这些所有的与会大众，好像镜子没有所分别，可是呢你的意识，从你的意识当中呢就起什么呢，次第标志，就次第呢有目标啊，跟指向方所，这个是文殊菩萨呢，这个是富罗那尊者啊，这个是目犍连，这个是须菩提，这个是舍利弗。这时候佛陀就问啊，你这个见识能够分别的这个意识呢，是生于你的眼见，还是生于他们每一个人个别的相貌呢，或是生于虚空，或是没有因的突然间而起呢？阿难啊，如果你的意识是生于你的眼见当中，好像无明以及色空四种，好，既然生于你的眼见，那么你不用面对目犍连啦、舍利佛啦、文殊菩萨，你不用面见他们，你的眼睛常常就可以看到他们，对吗？可是事实不然，现在你看到与会大众，眼睛看到，然后看到境界，才能产生意识作用，对不对？必无缘无如见。所以呢，如果没有这个明暗，没有光明与黑暗，能不能显出舍利弗尊者、文殊菩萨？如果他们这些种种色都没有色，色空没有明暗以及色空，在这就像我们讲啊，这里有很多天人在这里听法，或是很多十方的众生在这里听法，好，那么他们在这里听法，他们没有明暗也没有色空，我们虽然尊重他们在这里听法，可事实上你能不能看到他们？有听懂吗？这一段不能看到他们，对不对？所以我能够看到你们，你们能够看到我的原因是因为有光明黑暗呈现这个色彩，对吗？所以是诸颜色嘛。可是在这里没有这个光明以及黑暗，我这个颜色又消失，变成无色的，好，那么你能不能看到我啊？你们能不能看到我？好像呢以前啊，这个五爪菩萨，五爪菩萨呢在佛陀入涅槃之后，那么有一段时间他有这个疑惑，所以他到兜率天啊去请弥勒菩萨下来说法，那么他可以看到弥勒菩萨，可是与会的大众呢看到这个讲台上没看到人，因为弥勒菩萨他那时候在讲唯识，就是我们现在在学的唯识，所以呢他讲唯识的时候他没有呈现色，没有这个色相等于色空，所以与会的大众都不能够看到弥勒菩萨，可是五爪菩萨呢他能见弥勒菩萨，他是用什么见？他是用遍一切处我心与如心同位之处而见，所以他是用如来藏心互见，他不是用色见，所以他知道弥勒菩萨在这里听法，在这里说法，那么与会大众为了听法，所以呢眼睛看不见嘛，所以就静下心来静心听法，所以在与会大众不管有几万人当中都能够听到弥勒菩萨说法，可是又看不到这个人，但是每一个人所听到的声音 以及每一个人所听到的法，个人心中的器物不一样。但有没有人没有听到？有啊，那个我执我见很深的人，没有看到影像就听不到声音。那么能听到法的是什么呢？事实上能听到法的专心反闻闻自性，你的心量有多广，你的那种证入空证见的程度多深，你所听的法就深。那么你如果很浅，你的心量我执对这个色身我执我见非常的广大，那么你就见不到，你也听闻不到法。好像我在这里说法，我这么辛苦在说法，你们与会大众能听闻的各个体解不同，是不是体解不同啊？我自己所讲的，我在这当中从佛陀在对我说法当中我还能够体解这个法，可是你们与会大众所听的一样吗？不一样，我敢保证绝对不一样。这个就是心量以及我见以及空正见的妙用。所以我一再强调啊，是不是师长之过，是佛陀说法有缺失，都不是学人的问题。那你们不对你们的问题去把用这个法，用法的目的是把它去除，法不是来庄严的，法的目的是让你洗干净你以前呢所每一堆积堆积不善的因缘，法的目的在这里。而我们呢错用法，众生为什么错用法？因为他拿法来庄严披在身上。你用那个钻石拿去放在那个牛粪堆上，能不能显这个钻石的可贵？能不能？不能嘛。可是你如果钻石在镶上黄金就很贵重了，对不对？那么什么是黄金？你自己要是黄金，这个法才是钻石。你如果你自己不是黄金，那么法就是什么？就是放在牛粪上的可能是一只苍蝇或是一粒石头，这应该是苍蝇。怎么说呢？增加这一堆粪的丑恶，有听懂吗？啊，同样一个法，法有没有过失？法没有过失，在于用的人怎么用这个法。你要珍惜这个法，把法当成钻石呢，还是呢你要把这个法当成什么？当成苍蝇在沾牛粪的。那我们世间人怎么样用这个法？你们问你们自己，你们怎么样用这个法？你有把法当成钻石吗？很珍贵，捧着它随时随地，诶，拿来用这个钻石拿来照自己，把自己朝钻石的方向走吗？还只是你只是把那个法，哦，我听很多法，然后拿来装饰一下，做那个苍蝇在你身上黏一黏飞一飞而已啊？你们是什么？那我不知道，要问你们，你们自己是什么，那个法就会是什么。如果你是黄金，你的法就会是钻石；如果你是牛粪，那么你的法就会是苍蝇。苍蝇增长牛粪的丑恶，显牛粪的丑恶之处。没有苍蝇在那边飞，大家都看不到那一堆牛粪。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来看佛陀就问呢，如果没有色明暗都空，那么你的眼见从何处而来呢？见性尚无，能够见的这个性本性尚无，从哪里发这个意识呢？如果你的意识是生于呢这些诸相当中不从见生，那么就不用看呢，不用看这些，那他们的相貌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怎么能入你脑海中呢？既不见明，亦不见暗，明暗不属，所以是无色空。那么彼相这些境界种种的现象尚无，那么跟你的意识又有什么关系呢？若生于空，非相非见。如果你生于空，遍一切处都是这些人之相，那么你更看不到东西了。为什么？你说这个虚空当中全部都是舍利佛的身体，你已经融入舍利佛的身体里面，你还能不能分辨出我跟舍利佛对立？不能，对不对？所以我有跟你们讲过啊，我们是生活于阿弥陀佛肚子里面的一颗细胞，我们在无量光寿当中是无量光寿当中的一颗细胞，我们的呼吸吐气全部都在无量光寿当中，如果不如此它就不叫无量光寿。那你又怎么去分辨？特别连一个出来说哦，阿弥陀佛是这个形象，你说阿弥陀佛是这个形象之后，那它就是生灭相。生灭相是什么？虚妄法。所以什么是一真实？能够遍含法界不起动用，叫做遍一切处真实。那么这时候佛陀说呢，阿难呢，你自己看这个明暗呢，如果你没看到，那么就属于无色，无色就是空。你这个啊，这些所有文殊啦、富卢那、目犍连、舍利佛等等这些相貌，你乃至不认识，何况发生呢？如果生于空，非相非见，若这些生在空当中，非相非见，既是空，就遍一切处，你又怎么能见呢？非见无变。那么不是你眼睛能见，你又怎么辨别认识呢？所以如果这些种种的事相发生于空，那你就不能够知道明暗以及色空。那么非相灭除，缘见闻觉知就无处安立。这些种种的相貌呢灭之后，那你哪里还有见闻觉知啊？就无处安立。所以处此二非，对处的境界以及我能够见这个境界的这个我见，二个两个呢都是非。空则同无，所以从虚空而出的这些种种意识分辨就等于无，有非同物。所以虽然有这个种种的事情之见这些东西，但是呢物是生灭，纵使你有这个意识作用又能够分别吗？哪里有可分别之处呢？若无所因突然而出，那么如果无所因自然而出，为什么不日中当中更有明月啊？别是明月，那么月中再产生日，那么就交杂混乱，日月合一起，你怎么能够看日月呢？好像呢我们众生啊，这个交杂混乱也是如此。像我麻烦你们写那个啊，麻烦你们给我啊，先校正一下那个经文。你们就啊这么懒惰，那个字是错了，你应该给它划掉，在上面再写一个字小一点，写一个正确的字。你们不是，就在那个字上面给它画一个心啊，或者是在那个字上面就直接给它写那个对的字。本来那个字已经错了，你用红色的笔在上面那个字再写一个字，人家看得清楚吗？ 你们自相搅乱。那么到时候呢，当别人字打出来的时候，你还要去嗔怪别人，为什么这个明明这个字你要打错？因为他不是你，他怎么知道你心中这个字是什么字？你既然要修正这个字，为什么你不肯慈悲给后人方便，就逞着一点点小空间你自己方便？你同样要写那个字嘛。所以你会发觉这个世间人有多么的自私，只是想到我方便就好，哦，我就在这个字上又重新写过。字这个字本身已经搅乱，你再重叠一个字上去不是更乱吗？你们的方便带给别人如何？然后当我第二次校正的时候，我又要把你们那个字重新划掉，重新在旁边再写一个字。那个正确的字你们又给我划掉，再打一个圈，又打一个勾。那我问你们呢，又划掉又画一个圈又打一个勾，谁会知道你这个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是谁校正的？我到现在只有收到三份，另外一份是谁拿去？那你们看看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方便就好，对吗？为什么我一再强调不要我方便，消弭自我，融入大众？你要去思考这个别人怎么做会好做，要一清二楚，一目了然。通常我在校稿错误的字，我只要画错了，我重新画掉，在上面重新再写，让人家能够知道我这个字的含义。你既然要用时间，然后你要承担这个工作，你为什么还这么自私，只想到我的方便而已？你们看到自己自私吗？你们有看到吗？你们有看到你们的随便带给别人的不方便吗？那既然你们要花一次时间，然后给我重新校稿的时候，我还要重新再花一次时间，那你们这时间不是白花的？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光阴？所以你们给自己很随便很方便，给别人不方便的时候，在这种种障碍过程当中，我能够承认我是没有福报的人，反正这件事情我要自己再做一次。但是对你们来说，你们经过这条路有何益处？你们说好听啊，师父我们要承担你的苦啊，让你少一点工作啊，我们也可以做啊，所以我才发给你们的啊。那你自己处事如何？我现在让你们自己看啊，什么事情都反观自己看啊，你们自己处事如何？你们眼睛就看啊，鸡毛屁事，就在看别人过失，你们扪心自问啊，你们自己处事如何？你所带给我的有比较轻松吗？我还是一样要把你那些字全部划掉，重新又写一个字，让将来能够制作的人能够方便，那还不是一样？所以啊，处此二非境界与我全部都是什么呢？既然是二非，为什么你们不慈悲，从你们真心当中，从你们的行为当中流露出一点慈悲心，为利他而行？现在你们这样子反观这些事，是不是还在利你们自己而行？ 暂停。别的字，我以及境界，处此而非。我以及境界两个呢，都不是真实有，空则同无。那么这个空呢，就等于啊，同无，就等于没有了。有非同物，世间呢，所有种种境界之相，众法如是，又有分别啊。一种相貌的因缘灭之后，见闻觉知就无处安立，除此而非啊。处就是境界，此就是我见，两个呢都不是真实有，那么空则同无。既然处境以及我都不是真实有，那么怎么还会有空呢？所以你发的意识又能够分别什么呢？若无所因，自己突然而出，为什么不日中别是明月，或者是明月中更有日？这时候你看啊，佛陀又慈悲说啊，你仔细啊，详细维系，非常详细的来审查。你看，自详维系详审，在这四大当中啊，啊，这个六大当中，佛陀全部用这个苦口婆心，你仔细观察，详细维系，认真详审，好好去详确的审查。见脱如经，你的见能够见的这种见闻觉知的见，必须委托你的眼睛。那么你能产生分别的这个境界种种诸相貌，必须眼前对立的境界才有形状，没有这些相貌就没有形状。像这样子意识所产生的因缘从何而出呢？是动见成，意识动到能够见，见解成彻，非合非合，不是合合，也不是不合合，闻听觉知也是如此。不应该说意识之源无从自出，如果无从自出，那就骗一切处自有意识，何待你眼睛见，何待你耳朵闻，境界自有。所以我们应该认识，若此是心本无所从，无所从来，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见闻觉知是什么呢？无所不骗存在，就是圆满清净本性，非所从来，无所归处，骗一切处，坚壁虚空，地水火风，君民七大，他们的自性是真圆融，都是如来藏，本无生灭啊。阿难啊，你的心呢，出浮不悟，见闻发明，你的心呢非常的粗躁，然后浮动，你不能够啊怎么样呢？你就是不能够细详维系详审，你不能够仔细详实的去观察它的维系，更仔细的审查它的维系诸相，所以你不能够体悟见闻觉知发明了知。能够发这个明就是无明，能够产生对立境界的这个了知，都是什么呢？都是如来藏。你应该观察这个六处啊，四心为同为异。六处四心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处的四心能够产生意识分别之心，是同是异。那么是空呢，还是有呢？还是非同非异呢？或者是非空所有？其实都不是， 即是即非是，遍一切处。所以你原不知如来藏性当中，那么我们这个意识光明宝觉，觉明真是。什么叫觉明真是呢？必须能够遍一切处微妙的宝觉，清净光明湛然遍周法界。含土，含就是入，土就是出，出入于实虚十方虚空当中，哪有一个方所是固定的呢？是怎么样呢？循众生的无明业发展视线，成为这世间种种无知的境界之相。那我们众生就迷惑这个因缘以及这个自然性，认为是四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意。你但有言说呢，都没有真实的意义。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持阿难，及诸大众。这时候呢，阿难尊者与诸大众，蒙佛如来微妙开示，蒙佛陀如来呢微细美妙的这种呢开解，然后呢示现。我们今天呢生活在这个世间，我们都为这个粗的环境呢所迷惑，所以不能够体解这种维系美妙的心所起的这种意念。常常呢为这个我见所束缚，为这个环境当中所束缚。这时候呢，阿难尊者啊被佛陀一开示，知道说呢，我们呢做任何事，原来啊都是如来藏。你不管呢起心动念也好，不管呢处任何世间地水火风或者是空大都好，全部呢都是如来藏性，也就是你本来能够运用自如的。可是呢，为什么我们一直不能够运用自如？我们有来有去啊。以前呢，广钦老和尚曾经讲过一句话，无来无去，无待字，有来有去，全待字。那闽南话叫做呢，无来无去无待字。那我们凡夫是什么呢？有来有去，专待字。事情多得不得了。可是呢，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无来无去，你就无受，在这个世间相上你就无受。无受呢，就没有所谓的我没有错以及我对。那么如果你有我没有错，我不用再去找我自己的错，那你就已经有受。有受呢，就是你已经接受环境，然后以我执来对立这个世间，以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保护相、保护形象来对立这个世间，那你就不能说你是无受。既然有受，就是生死轮转相。如果你能够无受，那么这些世间境界对你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别人的语言音声都不能够伤害了你。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为什么你要头上安头去找第一念无明，找第一念自己过世？如果你无受，任何人的语言音声都不能够伤害你，所以无明是自起， 你们的烦恼性是自己起来，你不自己消灭，你去问别人，我没有，为什么你要这样说我？你怎么会去问别人呢？那你既然能够问别人，那你怎么还敢说你没有？所以我常常告诉你们，自起自落。你要讲你没有，你就要能够很坦然，真的没有。那你既然没有，为什么别人的音声能够伤害得了你？那显然你就不是没有。好像有一个年轻人啊，他游历过很多城市，他有一天呢，去到一棵大树下，他觉得很累，已经非常的累，看到这个树下这么大，这么阴凉，就很舒服，所以他就干脆躺在树下睡觉。这么一睡呢，因为太舒服，又清风拂面，一睡就睡得非常深沉。当他刚入睡不了多久，就有一个公主，就那个国家的公主就来，经过那个树下一看到，哇，这个年轻人长得很庄严。那公主自己心里就想，如果这个年轻人这时候醒来，我一定啊，嫁给他，让他当我的驸马。那公主在那里等等等等等很久，这个年轻人也不醒来，所以这个公主不耐烦就走了。这时又来了一个国王，那看到这个年轻人，诶，他怎么能够这么坦然睡觉呢？如果他这个时候醒来，我一定请他当我的大臣。又等等等等等，等得不耐烦又走了。然后这时候来一个强盗，他们在那树下分赃，等分赃好了，一看这个年轻人在这里，可是看他又在睡觉，好，如果他醒来，我一定杀了他。等等等，等了半天，这个年轻人一样不醒来。然后好了，他既然不醒来，显然他是睡着的，那跟我们没关系，他就走了，强盗就走。那这个年轻人呢，因为太累了，就一直睡睡睡睡睡，睡到黄昏的时候，当他起来，哦，早上睡这么清凉，晚上睡也这么清凉，唉，终于睡饱了。然后呢，他起身来，周围连一个人都没有，他又拿起他的行李，又继续走。他是那一群人当中的当局者，是现场的人。可是公主来也是如此，国王来也是如此，强盗来也是如此，整个人过路来通通都是如此。他有没有在现场？有在现场。可这些人影响得了他吗？能杀得了他吗？能嫁他吗？都不能。所以你如果无受，虽然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不受伤害嘛？你从早上清凉，晚上起来，哇，睡了整整一天，好舒服，终于睡饱了，又背起行囊又走，你无受嘛？所以我告诉你们呢，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们要学什么呢？学善受。你们要自我学习那个善受。你已经受了，你也要是善受。如何是善受呢？诶，别人讲我们这件事情，我反省我有没有？你反省你有没有的目的是在修正你的不足之处。那你今天的我见一直告诉我自己我没有，我干嘛往我自己身上背那个痛苦？对啊，你这么无聊干什么？你干嘛往你身上背那个痛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背痛苦，你不背快乐一点？这个善受与恶受是你自己心受，你若心不受，就像这个年轻人一样，你在境界当中你不会受这些苦吗？这么多人等了你这么久，能伤害你吗？能爱你吗？能让你有权利吗？有没有权利都是一场梦。我一再告诉你们，做人不要头上安头， 你说你没有膨胀你自己的欲，你既然没有膨胀你自己的欲，那你为什么要饿受？你为什么要头上安头再去找那个无明？无明是你心中自起。你说是因为我，好，我告诉你，你就是如此，就是如此。若你不打开你自己的无明心来受，来接受这个无明，谁能伤害得了你？是我可以给你吗？如果你不善受，你不恶受，我怎么能给你？所以世间的事，要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对自己对自己的责任要负责。面对任何事情，若你不能够处事，你就纠缠不清嘛。为什么我们要纠缠不清？你不明不白，你再把这个东西要丢给别人，像我不受，我不受，你烦恼还是要自受啊。所以不从你心中解，不从你自己身上解，你从何处去找解答？这个就是呢，我们常常呢就在这个生灭起相的境界上，已经就在那里纠缠不清，不能够体会佛陀啊如来微妙，这个非常微细美妙的。那微细美妙在哪里？在你念念当中自己的变化而不自觉。为什么它叫微细又叫美妙？因为你爱它嘛，你爱你自己的念嘛，你因为爱你自己的念，你相续参染你自己的我执这个色身，是你爱它嘛，所以美妙嘛。你若不爱，你美不美妙干你什么事？讨不讨厌干你什么事？那么在这时候，阿难尊者终于啊，围在讲阿难尊者呢啊，他是一个视线，他能够三藏十二部流入阿难心，他真的不明白吗？你说他明白啊，他三藏十二部都在他的心经里面。你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会不明白？因为他一直自我膨胀。自我膨胀这个名誉，认为我自己是大好人，他不懂得他是在已经认为我自己是大好人，同时已经爱上他自己的念。那佛陀要我们看清楚，你可以利益众生，但是你不可以爱上你自己的念，因为那是生死轮转相，就是这一念在让你生死。虽然看起来都觉得好因缘，可是呢，你还是一样受，而受是无明。蒙佛啊，如来微妙开示，身心荡然。这时候他才知道啊，阿难才知道，哎呀，我多么的爱我自己，说我爱一切众生都骗人的，原来最后最爱的是我自己。你说我爱一切众生，从哪里爱？从我嘛，你不没有先爱你自己，你怎么会爱一切众生？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观察，如果你的过失不从你自己心中起心中解，你如何真能够原谅众生？嘴巴说我原谅众生都是骗人的。我一再讲嘛，以你自己为出发点，你不能真爱众生。以你自己为出发点的时候，因为以我见，我见就是有私欲，这个私欲是生死轮转。那如果你不受，你不受任何人就伤害不了你，而你要出入世间能够顶天立地，能够来去自如，你才能够入一切众生心当中。你现在别人一点小音声就能够影响你，你如何出入无碍？你既然不能出入无碍，那就有受。受什么？受你自己无明之感召。受什么？受你自己爱你自己的污染嘛。你若不爱你自己，哪有什么我没有我有？ 所以啊，阿难尊者到这里身心荡然，身心荡然就是呢，原来我这个身心荡就是飘荡，是浮在虚空当中，我这个身跟心是无根的。然呢就是泯然，如何是泯然呢？泯一切事，非真实有。原来是我自己怜悯我自己，爱我自己，现在我知道我这个爱的心是过失，荡就是荡然不存。你说这个身心放在空中，你能抓它一个影吗？可是你不抓的时候，你放在那里又好像它有存在。那我一再告诉你们，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世间的环境都一直在教导我们，教导我们什么？如来藏性。你们仔细去思维跟观察，我们这个地球放在哪里？你说我们这个地球在大气层当中，我们地球是不是放在空中？我们的地球放在哪里？哼，我们的地球放在哪里？我问你们。